然后在这个成长于这个台湾，然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从那个 Iowa State University 得到那个免疫学的博士。那么他是生物分子生物专业和这个 transgenic 这个 animal model 就是转基因动物方面的专家。那么他今天要给我们讲的题目是从基因看创造。可能大家要是关心一些新闻的话，可能都知道说最近从去年六月份到今年二月份有两次，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这个科学家很兴奋地说一个人类基因组计划 Human Genome Project 这个计划基本上要完成了。那么这个呢是把人的所有的 DNA 的序列都测了。那么现在我们人对这个人的基因的了解就更进一步。那么我想从这些新的这些科学的这些新的一些发现，我们能够从里面看到一些什么。那么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张博士。
谢谢，谢谢关医生啊，各位平安。那个我是1948年生在天津啊，然后在台湾长大的。一个1997年的时候，我在家里面看电视啊，当时香港收回一个给我们中国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激动。其实我常常为啊台湾啊，还有香港，还有所有中国人祷告，让我们能够啊多了解上帝的爱。OK， 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很高兴能够从台湾来啊，我回国到台湾呢也有20年，我很多的时候是做研究，同时跟很多的知识分子在一起，同时跟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啊，我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感受是，我们的神呢，不只是和科学，而且是超科学的。啊，我今天希望你们都很仔细听，然后能够大大的认识这一个创造我们的神啊，他给我们的恩典是非常大。我为你们特别祷告，我们再开始啊。就是我感谢你，让我有个机会能够在这个地方啊，为你做见证，同时讲述你自己的荣美啊。求主在晚上的时间，让我们每个人都仔细的聆听。你说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语来。就是我们听见了就必要相信，我是有这样的信心，你的话语出去就必不突然的返回。那每个人来的时候啊，虽然是空空的，可是走的时候却是丰盛。因为耶稣来了说，我给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感谢主，奉基督得胜。嗯，谢谢你们。现在这个开关是在，看不见，是这样的。OK， 好，前面的灯关一点呢，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我的投影片很多啊，我就尽量讲啊。今天其实我想跟你们谈到，中国人其实蛮喜欢听到，他们说朝闻道什么，夕死可，意思是说在黄昏来临之前听我讲过道以后，今天晚上就可以死。这是你们最后一节课要注意听。他说道是什么呢？道啊，其实上不是路，道是 word and logos， 就是一个 sentence。他说如果你不知道，你至少可以靠近道。不过这个人有个特质，要知所先后。像你们就知道先听完道才去吃饭，像这种人都是得道甚深，很可爱。那我现在就举个例子说道为什么注重次序啊？这边有好几个道，我给大家做个例子。去看这边有个道是，它的次序是你们大家好，我改次序改一改就变成你们的家好大，或者是你们好大家，你看味道很不一样。四个字更简单，人追打狗，我相信一定是个很凶的人；狗追打人，一只很凶的狗；人打狗追，一个很凶的人加一只很凶的狗。这个一定是魔鬼，他打完人以后还继续追狗的。人很喜欢吃香肉啊！啊，古代的时候，他们很喜欢写文言文，然后觉得所有人都离到圣经，说听得懂，所以他们大部分都不打逗点，他们就说：“先生，下雨了，如果天留颗，天留我都不留。”所以忘记打逗点，那个人看了也很高兴，说：“先生，谢谢你，你写的是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结果道居然是相反，可见这非常重要啊！所以有一次我在台湾听到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呢买一个房子，广告上面一直讲说不会淹水，所以他买完以后一直淹水，他很生气就去告，告完以后法官说他输了，为什么？法官说人家根本没骗你啊，人家写的很清楚，写的是水淹不绝。啊，那你怎么会看成绝不淹水？他们的小字都从右边写到左边，你自己看错了，还要来告 他告诉你说是水源不绝，你还是买，这次是第一次以后还要继续走，好可爱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得到圣经，不然很危险。所以一个好的科学家啊，他很注重次序的哦，他们生活都很有排列的，这种人是得道甚深的。像我的博士班到我的实验室，我很快就知道他会不会毕业，我发给他很多试管，只要观察他一个礼拜就知道他会不会得博士。你知道怎么观察？他有一个毛病，所有的试管都不喜欢 label 1、2、3、4、5、6、7，同时笔记本从来不写日期，也不要记录，我知道他离到什么甚远。我儿子啊，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考不上台湾大学，我们那边的大学最好的是台湾大学。为什么？因为他小学的时候看他下学的时候带个书包回来，一倒出来所有的笔记本掉出来，完全没有秩序。上课的时候更好玩，我问他说你要带什么，他说我怎么知道，随便放就好了，只是记住 要把 Michael Jordan 和 Scottie Pippen 放进去。我说这个怎么放，他说这样子， Michael Jordan 压着 Scottie Pippen 放进去，我觉得他将来可以打 NBA， 好可爱。所以如果你是个好科学家，你真的很懂次序，我们的主啊，上帝很懂次序的啊。今天我会稍微讲到，道是要重复的。如果我讲到的时候啊，有个东西一直重复，你知道那个一定是重点。OK， 如果一个文章里面有个句子重复，你也知道是重点。如果连那个都看不见的话，那真的是离道甚远啊。今天我会讲这个。可是道有个坏处，人家讲说道不同不相什么为谋。我小的时候想睡觉的最好方法就是拿一本圣经一看，就说此道甚深，此话甚难，就睡着了。那如果我不要睡觉的话，最好就拿本金庸的小说，就是无道不孤这样子。Okay？ 很多男生的道和女生的道也不一样，他们的道叫黄道，就是所有东西啊都带一点黄色。你跟他讲微积分呢，永远都听不懂，可是你跟他讲那个时候还没讲完他就会笑。就今天晚上如果你听不懂我讲道的话，那你非常危险，因为你的道和我的道不太一样，道会造成隔阂。所以我从前应该不知道为什么要信主，因为我听不懂。那我们现在稍微对科学家做个定义啊，你们会比较了解科学家，因为你们在这边大部分是做科学。张老师要警告你们一个事，有人说科学家一定是脑袋好做理论，手巧做实验，这是好科学家。我觉得你弄错了。你知道好科学家这两个有了以后还不行呢，有一个特质你一定要有，就是你很喜欢写文章，很喜欢发表语言，写语言然后写文章的话，这才是好科学家。后来我才知道大学有个句子很可爱，如果你要当教授，他们会给你个句子，就是如果你不发表论文，你一定很快就灭亡，听过没有？ If you don't publish any paper, you will definitely perish very quickly。 后来我发现啊，科学家啊，什么脑袋好手巧都没用，最重要是爱写论文的人就会升教授，听懂没有？不写论文呢，像我的博士班7年都还没毕业，原因就是他懒得写论文。我跟他讲说啊，你女儿来的时候你还在这，最近他写的时候他才要毕业。后来我知道李远哲为什么会得诺贝尔奖，因为他得到甚深，他写了很多论文，论文的数目多的时候才写。所以后来我才知道人类在世界上啊，其实上好像看起来是没有带什么东西来，不过后来我想想看，人类在世界上一定有一些东西是属于人类的，而且是我们创造的。后来我发现每个东西都是道。注意看，理工学院的道是什么呢？居然是数学。数学是人造的，没有人类以前没有啊。后来我才知道我真的是离道甚远。小时候常常考数学都是鸭蛋，为什么呢？像老师考这个一等于 MC 平方，我根本搞不清楚，背一晚上就变成一等于 MC 三方，然后考试的时候就写两张纸交上去，结果老师就给我鸭蛋，我真的很生气，我说老师两张纸墨水都花一大堆，怎么连一分都没有？我们老师跟我讲很可爱，说老孩子，您孩子真的离道甚远，我教书30年从来没看过一个学生是公式背错还会演算2小时，人家5分钟就交卷，我还以为遇到什么天才，结果想不到你是一派胡言。像这种学生，我本来是想给他 minus， 后来看了很可爱，就给你个圆圈，告诉你可不可以滚出去这样。所以你如果读数学系读不了的时候，我建议你，你赶快转物理系。为什么呢？你转到物理系才发现，他们读物理的人都是数学不好才去的。你还可以做状元，物理数学都不好就去化学系。化学、物理、数学三门都不好啊，只好去生物系。数学稍微差一点呢，我相信你只好去卖电脑；物理稍微差一点，只好去机械那边卖那个榔头；化学稍微差一点，只好去化工厂卖肥皂。 生物好一点，欢迎你读医学院，不然的话只好读农学院，知道吧？吴道一语推之，数学好人从北京大学吃到台湾大学 ，OK。所以后来我只好转系到文学院。想到我转到文学院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也是科学家，我说这怎么可能？文学人怎么一点都不科学？他说我们很爱写文章，当时好科学。那我说你们写的什么文章？他们说随便了、啊，你看那个窗子外面了、啊，随便写一写就可以了，这叫窗外。我就看了半天，就只好写了1500字交上去，结果老师给我15分，我真的很生气。我就跟他讲说，有没有什么窗外啊是100分的？他说有啊，古代有一个人名字叫李白，他写过窗外只有20个字，而且100分。我说真的吗？李白有写过窗外？他说在这，你注意看，真的有，注意看。他说床前明月光，床的前面居然会看到月光，你觉得中间是不是有一个窗？床前明月光，就看到月球疑似地上霜，突然觉得很冷，举头望明月，再次回到月球，低头思故乡，突然看到长城。他说20个字，窗里窗外四幅 pictures。 他说你的窗外啊，我看了1500字，看来看去里外都是一片木沙沙，不知道是什么的。讲那个椰子上面的黄黄的，没教他是月亮还是椰子掉下来砸到一个卖臭豆腐的。像这种东西写1500字，难道只有15分？你知道有个人叫做张继更厉害，他的窗外是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经过一个窗子就飘到了客船。你觉得好不好？好得很。这个功力比较难，因为它是7个字的，叫做七言，这才5言。为什么叫做绝句你知道吗？因为绝得很，一个字的次序弄错就完了。你绝对没有写出落叶啼乌满天霜，读也读不顺。如果你写得出绝句，我会给你8个字哦。版权所有，翻译什么必就。所以后来我发现爱因斯坦真的比较功力强，你看他只会写3言绝句。E=mc平方，这功力实在太强，然后也不是很好的科学家。所以后来我才发现，如果你是学法律的，我恭喜你，你也是很好的科学家，你的每个字都推敲的，只是道不一样。我最佩服的是学商的，为什么学商的最让我佩服？因为他有4个道同时要好。你去看，学商的人一定要商用数学要好，商用电脑也要会用，商用文书一定要会写得棒，商用法律也要知道。一个道要好就很难的，4个道同时好的机会实在非常少，所以大部分都是经商失败。所以后来我转到音乐系，他们才知道音乐系也是科学家。原来他们写的文章叫做什么乐谱、啊、我说这真的是离道什么甚远，我看都看不懂。有人把它翻成1234567，我还是搞不清楚。就有人骂我说，我看你还真是缺乏音乐细胞。想不到他提醒我的时候，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生物系。这生物系啊真的很可爱，有个核里面有个 DNA， 这 DNA 也是个道，知道吗？它只有4个字母，稍微讲一下啊，GATC 这4个元基，你看看生物系这4个字母，英文有几个字母啊？26个，当然比较难念，所以读4个字母的一读啊就得了博士。那今天就来骗你们讲，很可爱。不过张老师刚刚讲的东西是错的啊。其实上啊，胡适讲过，文学有如金字塔，底要广博，顶才高。所以数学不好，物理不好，化学不好，根本不能读生物。生物不好的根本不能了解上帝的生命。原来啊是一个金字塔，这个时代啊，在21世纪我们才开始慢慢了解上帝的生命，因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都越来越好，是真的。所以读生命科学的人，数学一定要很好才行。不过张老师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数学啊是一个语言，是人类创造的，文字也是人类创造的，商业也是人类创造的，音乐也是人类创造的，只有一个东西。就是细胞里面的语言，这是非人类创造。不过这个语言呢，比这些所有语言都更古老，因为在没有数学之前，我们早就有这个基因呢、啊，这种语言。现在我们是一个考古学啊，看得到、啊、这个 word， 然后才会了解上帝当初是怎么写我们的，这是真的。OK， 那现在张老师就讲讲这个道，注意看，这道实在是非常奇妙。注意看啊，这边是一个受精卵。可是每一个生物都是来自一个受精卵。你说老师啊，受精卵都长得一样，我怎么知道是猪啊、牛啊、羊啊，还有人啊，或者是凤仙花呢？原来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奥秘就在这里面，它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它的道很不一样。
这个我现在预告一下，是人类的细胞。我后来我们才知道，上帝创造这个人类啊，很复杂，给他23片染体，那每一片染体我们叫一个染色体。如果你拉出来的话，只是一条细细的线。这条细细的线呢 ，actually 啊，只有四个字母。注意看，我们今天会讲的知道，它是个生命的道啊，只有四个字母 ，A T G C， 就是这四个字母啊，先后次序不一样的时候，一个居然是植物，另外一个就是动物。你看这个道奥秘不奥秘？非常非常奥秘。那近年来呢，我们才知道这个道啊，是一个双股的螺旋啊，爱就有这种。G 配 C A 配 T 这种东西啊，再慢慢这样子，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生命的道的话，就对上帝的创造啊越来越了解啊，这种真实的。所以你看我们在黑暗中间真的是不懂得无字天书了，我们真的对生命一点都不了解。最近呢才希望把这个密码写在黑板，把这个 DNA 剪出来，在黑暗的中间慢慢把它读出来，然后写成一条线。刚刚那个关弟兄也讲过，我们真的是想要知所先后，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创造人，可是我们希望把这个基因拿出来，染色体一条一条切断以后啊，读完以后用电脑啊，把它先后次序弄出来。你看每个片段读完以后才知道先后的次序，知所先后才排成一条密码。这条密码只有一条，一个四个字母，就这么长的密码。所以从前我们都说叫做无字天书，现在变成有字天书，不过还是一本天书，是真的。所以去年六月的时候，大初稿完成，是这两个人。注意看，这个叫做 Craig Venter 啊，这个是 Frank Collins， 这是负责美国基因解码的，这是一个私人公司，他们两个打来打去啊，就进展更快。啊，最后他们两个携手合作啊，就宣布的那一天呢，你看美国人很可爱哦，这么伟大的贡献。可是你知道克林顿怎么讲？他说 ：“Today we are learning the language.” In which God created life， 很可爱的克林顿，他说这个叫做 Book of Life， 生命之书，这是真实的。好，啊，我们就稍微讲讲这个生命之书啊。有没有人知道我们身上有几个染色体？这个可爱的弟兄，男生，啊，23对46小时，要答对了。好，那我们再考的难一点啊，46毫 DNA 接起来长度有多少？一个细胞里面的 DNA， 你知道不知道？46毫 DNA 啊，在一个细胞里面的真正的长度是张老师的身高，大概180多公分，不到2公尺。啊，你知道在张老师身上一共有几个细胞？有没有知道？不太知道，我们也搞不太清楚。最近大概是啊10兆到60兆，你看看多差别这么大，10兆到60兆。啊，可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在单位中间的就10兆的话，可是张老师会活80年，每天我的白血球、红血球会死掉，啊，肠子啊、皮肤也会掉，所以我活80年的沉上去的话，到底一生中间我有多少细胞啊？完全是天文数字，所以他们做了一个算术，你知道，很恐怖啊！你回去可以算，一个细胞就有2公尺长，10兆个细胞，你知道那个 DNA 有多长吗？就是我身上现在的 DNA， 它的长度啊。是地球跟月球距离的50万倍，来回地球月球25万次。哦，这么长的 DNA 真的太恐怖了，啥怎么来回地球什么？所以它有个严重的问题，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在这里，注意看啊，这是一个大肠杆菌的 DNA， 大肠杆菌的 DNA 20分钟就可以复制一次，就变成2个细菌，因为它很短。可是你要记住，它是一条细细的线，从头到尾只有一条，可是复制成2条的时候，它居然会打结。这种是世界上最大的奇迹，我们都不知道。20分钟就有一个世界上奇迹，像这么细的 DNA 变成2条，拉起来居然不会打结，你看有这种事吗？我想在我家从来没发生过。我妈妈小的时候很喜欢打毛衣，可是她每次打毛衣的时候都关着门，我都觉得很奇怪，就带2个弟弟去打架，打完以后她只会讲一句话：“一切都完了。”我说为什么？她说这个毛线被你们打结了，哪天你们解开我才继续打，不然只好这样穿。结果穿到学校，他们说：“哦，怎么这么 fashion， 一坨一坨这样。”所以我们那个高等生物的时候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在这，它必须用8小时到22小时才能复制一次，因为它染色体比较多，绝对不会互相打结。所以啊，生命很有次序。我稍微讲一下，注意看，这个很长的 DNA 必须非常有次序的缠绕在一个东西，这个叫做 histone， 所以变成 11 nanometer， 这个呢要缠绕成六股的东西叫30平方米，这个要这样缠绕变300，这个要缠绕成你看比毛线还复杂700，那这个只不过是染色体一小部分。就从第一个人类细胞复制到现在，从来都没有打过结，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奇迹。我从来没有想象生命这么复杂。哦，我要加上你们印象，我就稍微讲个故事。像我的女儿啊，很喜欢听那个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就叫我去买。我也搞不清楚，我临到送，我就跟那个老板讲说我要买生命交响曲。他说没有什么生命交响曲，看你真的临到送这样子。少啰嗦，只有一个命运交响曲。不过先生，请问你要买贵的还是买便宜的？我说命还有贵贱吗？他说 yes。哦，我说买便宜就好，买便宜，因为我女儿读私立学校花钱太多，省点钱。结果那个老板很可爱，就拿出来说，你知道吗？贵的啊，我们就是卖卡塞比较贵，都有一种方法卖，像你这种人，就我们会卖长度，像这样5块，这样10块，这样15，这样20，20可以拉2次，你有多少钱？我说我很多钱。他说好了，这样。那我说这里面几条曲子，他说我怎么知道？回去用手听就好，这样最便宜。结果回家的时候就跟我女儿讲，他们带来，我说你看命运交响曲是吗？这还真交响，你看。我女儿看完又当场昏倒，说老爸您真的是离道什么圣人，连弟弟都知道买一个卡式，你买这么一条怎么听呢？这啊，53岁好像没什么进展啊。 OK，好，那现在张老师跟你开个玩笑，注意看。那个老板说这个东西贵的原因，你知道是为什么？他说这个东西要让开工厂啊，去做完以后成本要回收，同时有8个字，版权所有翻印币就是说要付版税，所以比较贵，卡色比较贵。好，那现在张老师跟你开个玩笑，注意看啊，大家用大声的打，注意看，这边一个方框框哦，两个圆圈，一条线哦。这个又长得像不像这个？一个方框框，两个圆圈，一条线，像不像？有，不太敢讲，我们再一次。一个方框框，两个圆圈，一条线，长得像不像这边？一个方框框，两个圆圈，一条线，像不像？啊，对，这样还差不多，这样是那种盼望的样子。可是你知道贝多芬的生命乐章居然有版权？我们常常面对自己的生命乐章，来一个月球25万次，从来不会打结的生命乐章，我们说那是没有创造者，也没有版权。我常常觉得是世界上最好笑的问题。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下研究所我们教什么。研究所我们才知道，在细胞核里面呢，因为很窄，所以的蛋白质啊数目都很少，可是它做的事情要很快，所以我们会发现像这种蛋白质是家族的蛋白质，因为蛋白质会运动的，它长得是这样子，这样子，注意看，两个圆球中间一条杠，啊，它做什么事呢？注意看，这个 DNA 是圆圈吗？这个东西啊是一个收缩机，注意看，缠绕机，它会这样子这样，这样的话就把这个 DNA 啊缠成小圈圈，它是一个缠绕机啊，在这个细胞核里面。啊，我现在比喻一下它有多快，好不好？你在我们进去以后才知道，这个蛋白质是这样，每分钟6万转，唰，这样绕东西。可是最厉害的是啊，你如果活80年的时候，它就绕80年，连续80年不休息，因为它一休息，你的细胞死，你也死。所以我常常讲，台湾有一个人叫王永庆，他们叫他经营一只神。我有时候常常想啊，请王永庆进到细胞核去参观，他参观完出来以后，他一定会只讲一句话。有人居然叫我经营之神，我实在不太好意思。我的工厂啊常常停工，我从来没看过一个细胞核的工厂是80年每分钟6万转，连续绕了80年不停工，同时不会打结。这种工厂如果你进去的话，你会对生命非常非常的震撼。好，下面张老师讲一个有趣的东西。哦，所以我在这边讲的时候就是说，生命真的是个奇迹啊。DNA 来回地球25万次，每分钟6万转，不会打结。每个人生活的这么好，从第一个人类到现在，从来没有个细胞打结，真的是太奇妙。所以后来我起床的时候，你知道我都讲什么？你说，我每天起床只讲一句话：感谢赞美主。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DNA 没打结，不然怎么起床的？所以后来我发现基督徒起床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感谢赞美主，昨天晚上 DNA 没有打结，真的是这样。好，下面我讲一个有趣事，我们都不知道生命的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复制。因为这个生命啊，有3万到10万个基因，我们到现在搞不太清楚到几个。那如果一个细胞要演出来的话，太累了，所以上帝规定我们呢 ，DNA 要复制给每个细胞。那每个细胞只演一部分，有的细胞演眉毛，有的细胞演头发，这样才能够看出来到底的密码是干些什么。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复制。你看他复制多厉害，这是生命的奥秘啊，像原子弹一样。去看它是个 chain reaction。1变2变4变8变8变16变16变30变34变64，所以只要复制30次的时候，就差不多10个9次方。所以一个人呢，只要一个受精卵复制40几次，就变成10的14次方。你看看这种爆炸性的分裂，多厉害 ！OK， 这是非常重大。难怪后来我们知道教会要怎么成长，就要用这种复制的方法。新加坡的教会啊，就比较懂，他们叫做细胞分裂小组，是真的。好。那所以在很早以前呢，数学家就提醒我们，你知道数学家的脑袋都比我们好，他们说，哎，生物学家你们有个问题，你们怎么敢讲你们的 DNA 很长，3×10^9次方，然后跟我们讲说你们是用复制的方法，那这样子我觉得你们一定有问题，除非你们的复制是 100% right， otherwise 如果有 0.00000001 错的话，第一次复制就有2个错，这很少了啊，第二次复制的话用乘法的话4个错，再复制就8个错，那这样子复制下去就错了一塌糊涂。我们听到他就说：“啊，真的吗？”小马，我们生物系要相信突变就是演化的原动力，突变一点没关系，可以进化这样。就后来30年以后，我们才知道数学家是对。你知道，我们后来才发现，从细菌到高等生物，细胞核里面有20几%的蛋白质，只做一件事，就是防止 DNA 做错。如果做错了，把它修好，这叫做 DNA repairing system 进化。很可爱，所以后来才知道，一个受精卵呢，10个月怀胎生出来的小 baby， 他的眉毛眼睛是对向的，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奇迹，你知道吗？如果像这样说的话，然后你去接生，还是去妇产科，还是3公斤拿出来一看，肉啊，那个一坨肉，3公斤全部的细胞都有，可是都做错。所以我们在台湾有一个笑话，所以有一个交通大学在台湾呢，男生都长得很丑，他们叫交大无俊男。有一次我去讲道的时候，看到那些女生，我真的很伤心，就跟他们讲：过来过来，你们对生命都不太了解。你下次看那个交大的说他很丑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男生的照片拿来，然后把贡丸放到旁边，然后你跟自己讲说：这个小子本来应该长得像贡丸，现在长得像这样，您觉得他怎么样？你马上就会改变，说：先生，您真的是奇迹式的英俊啊！我从这边看过去啊，每个人的眉毛眼睛是对称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恩典和奇迹。我的女儿每次照镜子，我不知道你们的女儿怎么样，每次照镜子都咕噜咕噜，我真的很伤心，我就跑去偷听，才知道她在骂我。她说：“爸比，就是因为你的基因不好，鼻子这样子，将来嫁不出去，妈妈眉毛又很细。”我女儿在骂天啊！上帝说。上帝啊，你怎么给我这种母亲父亲和母亲？我听到他在骂上帝的时候，我很伤心，就拍拍他肩膀跟他讲，下次照镜子的时候不要忘记带贡丸，带肉丸，然后每次照的时候就会非常快乐，想说我居然不是肉丸这样。所以我在跟你们讲说，生命非常奥秘的原因是我们的 DNA 合成酶啊，注意看，它是个非常好的梭子啊，中间有个小小的孔道，这 DNA 缩进来的时候，注意看，如果做错的话就会卡住，做对的话就会拉过来。可是我现在比喻一下它有多快，这样子唰唰就到了月球，唰拉回来，这样我也是1万次，而每天都被扯断，然后被做错。你有看到这种生命，如果你知道生命的话，你会感谢这样的一组顺月如说，而且说得很好，那个说子是这样这样子说，这边是这样子，这样唰唰唰，可是没有一天说断过，有没有说过？那是非常奇妙的事。所以很多人想说，生命是没有密码的。谁说的？上帝写的所有蛋白质，他要去哪里？上帝早就写好，那是一个生命的道。我也是跟学生讲说，如果我们这个演化的话，身上有一大堆蛋白质，做出来以后要等到演化或 selection， 那我们身上不是一大堆不知道莫名其妙的蛋白质还没有功用吗？那我们怎么去验血？ 抽了血的医院，一大堆心蛋白质，然后医生跑过来恭喜你说你要氧化了。我跟你讲，你去验血的时候，如果你的血液里面多了几个蛋白质是跟别人不一样，你知道医生一定很忧愁跟你讲说，先生你大概得了癌症。如果你的蛋白质跟别人一样，浓度一个高一个低，他说你一定要住院详细检查。我们身上没有一个蛋白质会做出来在那边等着去物竞天择的。那这样我们怎么验血？后来我们才知道，最近生物科技发达，才知道所有的蛋白质上面都写好密码，注意看这边有个密码，这个蛋白质有个这个小的密码，它就会进细胞核，那它的密码是什么？就在这里 ，Purple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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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Lie Y， 听不懂就算了，管它的，反正生命太奥秘。最近我们开一个玩笑，注意看，我们把这个 Lie 呢改成食用你想大概改一个字没关系，就想到一字之差，注意看，这蛋白质做出来绝对不去细胞核，只会散在细胞质。你知道这个人会怎么样吗？只错一个字母，连生都没生出来就死了。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缺陷者，你应该要感谢神，你大概只错一个字，在 DNA、RNA 和 protein， 然后是不太重要的，像血友病的蛋白质才生得出来。不然的话，如果两个基因错的话，是绝对生不出来。真的是这样子。好，而下面张老师跟你讲个有趣的东西，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我去清大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一个电脑主机板；我去交大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交通标志图。这两个都错了。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生物课本的第一页，生化课本的第一页。这就是我们生命现象里面的细胞质的所有生化反应的先后次序。你知道我们在阳明大学考试生化，我考的填充题，而且是中文的。哎，你知道我们怎么考吗？很可爱，这样。哦，这个黑点在这个黑点的前面还是后面？哦，这个小黑点跟这个大黑点中间有几个黑点？紫血先后填好黑点就可以毕业。难怪他们高中毕业的时候还蛮聪明的，背了七年以后就变笨蛋，是吧？他们每天都说，哦，这个黑点在这个黑点的前面，那个黑点在那个黑点后面，而且中文写这样子。唉，真的很可爱，而且他们考试平均只有35分，后来我们加了30分才毕业的，很可爱，因为他们不适合背。啊，有一年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高中、大学生还考什么填充题？是不是这样？这次月考我们要求你们把这黑点写成方程式，然后每个黑点的英文名字都写对，化学就一个都不能写错，这样才能毕业。他们听完就是说，老师，你是开玩笑吧？我们考这个平均只有35分，如果考这个的话，全班只有0.35。后来我们只好继续考这个。好了，现在张老师跟你开个玩笑。如果你们发现那个电脑主机板呢，有8个字哦，版权所有，搬运必救。那你们看到生命的主机板，比电脑主机板更复杂，居然有人讲说生命是没版权的，我觉得是有问题。最近张老师发现一个东西很可爱，长得像圆圆的细胞。拉出来一个密码是 DNA 的密码，这个东西长得像一个方方的东西，拉出来一个电脑密码。可是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就知道有8个字，版权所有翻译什么必救。可是我们看到生命的时候就讲说，这没什么版权，这简直有问题。最近张老师看到这个东西更有趣，它是方方的又圆圆的，你们看是不是这样？你觉得这像不像细胞？很像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一定知道有8个字哦，版权所有翻译什么必救。所以这种东西可被复制啊，不能复制是犯罪的。就最近我看报上的杂志很可爱，他们说复制羊、复制牛、复制猪、复制猴，还很嚣张的说我们将来要复制人。我从来没看过北京、香港和台湾的大学教授会创制羊、创制牛、创制猪，所以动物园的笼子越来越多。我们啊创制不了，只为复制，实在太难。所以啊，上帝的生命枪是版权所有翻译必救，真的复制啊是很大的罪。台湾有2个东西要保护，注意看，梅花鹿和萤火虫。我们还真写不出什么生物，动物园的笼子越来越少，这两个、啊、如果不保护绝对没有。我们最要求的实际上是黑面琵鹭。为什么？你知道黑面琵鹭对我们进 WTO 很有关系，因为全世界都喜欢看。他说中国人呢，吃完 老虎、狮子、犀牛以外，连黑面皮都吃的连一个细胞核都不剩，像这种国家不准进 WTO 叫。所以他们有一次跟我们开玩笑说，如果没有300只，绝对不能进 WTO。我们一算只有270只，进来了500只，当然快要进了这样。好，那我现在稍微讲一下我做什么实验。啊，我在台湾呢是做老鼠的基因啊。啊，这是我太太钱嘉玲老师，她是这个 Tech Polymerase 的发现者，很重要。那下次有空请她来。啊，我们这个就读这个密码啊，把老鼠的密码，上帝写的密码读出来。那有人就问我说：“张教授，啊，你回国20年来出了几篇文章？”我每次都不太好意思讲。我说我出一篇文章要花很多钱，所以一两年才会出一篇。他说：“那你一定升了教授升半天。”我说：“也。”不过我说我们的论文都很贵。他说：“有多贵？”我说：“我算一算，平均呢，200万台币才一篇。”好，他说：“200万台币才一篇，那真的很贵啊。”那你写几个字？我说很对不起，我只写2000个字。他一除，我说：“天哪，你的论文好像比李白的诗还要贵。”的确是这样，我最贵的论文是1000万。最近出 JBC 2篇，因为有一篇是1000万，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日本人投资800万才做出来。我只写2000个字，我念给你听我的论文。这一篇是200万啊，发表在很快速的 paper， 因为美国、日本要追过我们，你就赶快发表。Biochemistry Molecular Biology International， 你看他只有2000个字，我念给你听啊，我很得意啊。GCCGATGADATGCG GGG 的 CGG AGAT GAG 好不好听？我每次念完大学博士班就会癫狂，老师请你再接电话，再来一次啊！我跟他讲过，再癫狂，要酷。哎，你毕业的时候要考填中体。他说：“老师，我们博士班毕业要考填中体，我说你们填中体其实蛮简单的，只要从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一个字都没写错就毕业。”他说：“老师，我真的遇到什么幸运。”好，那我现在讲一下，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只不过是一个黑点的放大而已。你看这个黑点的放大就搞了那么多钱，要把这边全部弄出来，能够让所有的金钱都投下去。美国人就是希望在所有世界都在睡觉的时候，他们把这个每个黑点都拿下来。你有玩过大富翁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很像大富翁的棋盘，每一个黑盘上都放了房子，有人走过的时候就付钱，这样你就变成大富翁。张老师找到的基因在这里，我盖了房子这边住，结果没人来。所以我问你啊，20世纪末世界上最有钱的大富翁是谁？你一定知道，他的名字叫做 Bill Gates。你知道 Bill Gates 为什么有钱？因为他拥有一个电脑主机板，每一点都是他的。所以我才知道美国人真的很喜欢做这个玩意儿。我现在稍微跟你讲一下这个东西。你知道美国是唯一登月月球的国家，他们很喜欢登月小艇。你看看这个登月小艇是在乌龟里面找到，它的名字叫噬菌体。美国的教授居然也要研究这个登月小艇，然后跟他讲说这里面有300个蛋白质，每个蛋白质给我几百万，我去研究。因为这个登月小艇最有趣的是，你把100个蛋白质做出来，放到试管里一摇，它自然就会 assemble 成一个登月小艇，然后它会复制。一个美国人居然会投资给他，这就是他们最伟大的成就。注意看，他们终于破解这个密码，知道这个噬菌体怎么做。你看，头部啊有7个基因，尾巴啊一个10几个基因，领部啊也有10几个基因串联在一起。上帝写好，一做出来，所有蛋白质做出来，摇一摇，就比美国的登月小艇更厉害，是活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美国第一片生物软体，噬菌体，每个基因是他们就放口袋。第二片呢，就是大肠杆菌，去年我们卖了23片，他们要拿放口袋。下次的21世纪最有钱的人就是这样，你们要不要借生物光碟查查你们基因哪个坏了吗？只用一下蛮多钱的，不过修好了更多钱，所以美国人变成世界大富翁。就这样，他们这个世纪是拿到电脑光碟，上个世纪拿到生命光碟。就这样，所以后来我发现有一个东西我们一起念啊，在这里就看我们一起念英文，预备起。我很喜欢这卡通 The closer we look, The Last 什么游戏？你知道我很喜欢这个卡通，1986年我看到。我告诉你，高中生的时候你看到细胞值的时候你可以填充，大学生的时候如果老师考中文你可以填充，可是你还要去博士班，你博士班的时候我叫你把四小黑点变成四个字，你看这博士班居然填充题只有两个字 GC 还是 AP， 只要写错了绝对不能毕业，那个人也生不出来。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进到细胞核的时候才看到上帝的奥秘，它的速度那么快，密码是指大过我们所有的认知，是真实。所以在这个时代中，其实上我们最佩服的人呢，我觉得是学电脑的，不是电脑。我从来没有说他是好人，到哪里穷光蛋的国家都送你到电脑，就我才知道贝尔贝斯是坏人，因为他送你电脑以后就是像鸦片人的烟管，你一抽了以后就会买烟草，他只要控制这个就好。如果不让你玩一玩，你怎么会买这个呢？所以你看他多嚣张。他说我就是道，你看我那么大道， I am the word and my word is perfect like a DNA， 一个字都不能错，不然就有 bug， and my word is like 主机版的星星， and my 能力是通神，你看跟神一样。所以他常常讲的说，我是最先的，大家跟着我跑，我说话的时候你们就 silent， 因为我就是 word， 然后我只会讲三个字，成了好了赚了。你知道张老师电脑用得很差，只会讲另外四个字，完了完了，当了当了，闭了闭了，怎么说了说了这样子。可是我跟我儿子很可爱，每次根本搞不懂这是怎么写，只要拿了一片塞进去就可以玩，他玩他的 game， 我做两件事 inventory and management。 所以后来我发现比尔盖茨先生还是喜欢写窗外，不是吗？对不对？我们家人玩一下后来我发现你只要写出窗外之后有八个字，然后圈所有方向，后来说写窗外的时候特厉害。好，那我现在跟你开玩笑，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基因吗？今天的重点，这么厉害的字很可爱，从一本古老的书来的，就是我要介绍你基因 from Genesis。 你看啊，全世界只有一本书谈到基因耶，居然是 Genesis。 你知道演化论人只会找基督徒辩论，为什么？因为只有基督教最嚣张讲创造。后来我知道这两个字很有关系，我们一起念为什么有关系。你知道基因取得很好，它可以衍生两个字，我们一起念，不要害怕，预备起。 Generate 这个 Generation， 哇，我觉得基因取得太好了，因为他告诉我们他是创作来，你最多是复制，不过是神创作。当他创作成 DNA 的时候，他会做一件事，负责遗传世代交替。后来我才知道圣经最喜欢写家谱，因为上帝是 generation 的神，圣经也最喜欢写创造，因为第一本书就是创造，真是太奇妙。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看创世纪，我们来看写创世纪的人就比贝尔盖茨厉害。注意看，他一开始就说我也是最先的哦，你看他都在说话，你看说了撑了说，说了撑了说，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又说啊，没有那么啰嗦啊，他不是道的话是什么，他怎么那么啰嗦啊，说有了撑了好了，哎，好了好了，成了成了，好了好了，啊！我说你比比比这还嚣张啊！每次他说成了，后来我才知道圣经里面说他最喜欢说成了。第一本是创世纪，最后一本是启示录。你知道有个人在十字架上说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成了。如果我挂了十字架，我一定说我还愿，我实在亏欠上帝荣耀。你要记住，你一定要认识耶稣。因为他说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我也是做成了。你有看过一个人穿一个短裤挂十字架上面鲜血遍地的时候，他最好的门徒三次不认他，最坏的把他卖了30两，然后他居然说成了。你有看过这种人？你如果认识他的话，你生命一定会说成了，绝对不会说完了。后来我看到第五天的时候非常震撼，这是我今天讲的重点。去看 第五天的时候他讲的是声音的时候，他说各种积累，各种积累，各种积累，各种积累，各种积累，各种积累，各种积累。我说难怪圣上那么好，学一次就好了，写那么多次干嘛，浪费篇幅。所以我是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乱念各种积累，各种积累，各种积累，因为这个时候就已经想养成习惯，就这样。神说我们在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样式造人时，他们各种积累。我们也太顺了，你看啊，那当然我不是各种积累，可是听给我一个感动，就我第一次发现26节跟25节中间有个横沟。因为动物是人类，我们居然是照神的形象造，是跟他人类。哇，我非常的震撼。后来我才知道，也就是这个玩意儿，动物园和那个房子上面写人类，你们看过？你跑去动物园，所以我们都是动物家族的，所以这边还写一个人类，上面写 Homo sapiens， 然后下面写一堆张老师。我们那是张老师家族，我们那猩猩、猴子都是我们祖先就关在隔壁，他们呢翻跟斗三圈半，五圈半啊！我抽香蕉的话，会飞腿，不飞腿，哇！我后来讲说，中国人如果讲孝道，不讲远大路，我们是世界上最不孝的后代。没有看到这么不孝的后代，把祖先关在火场，还有一根香蕉在旁边。我跟你讲，很有趣的是，我儿子有一次跟我去动物园的时候，他居然问我一个很 stupid 的问题，说：“爸比，爸比，为什么没有个笼子写人类？”我说我们要回家睡觉 ，OK， 这不是我们的家。他说还有，我再问你一个，为什么黑猩猩的小 baby 哦，马英九和那个陈水扁都不让他上小学，他们被遗忘很久嘞。我听完说，天哪，你可以带他去上小学，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他上小学上了个半天呢。我儿子6年6班快要毕业的时候，他还在1年1班，为什么？因为他有几个东西搞不清楚，数学、音乐、化学、国文，有两个形象是上帝的，第一个是创造，第二个是管理。你知道你在公司里面薪水为什么高吗？你一直是工程师、创作家，要不然你是 general manager， 因为会管理，这两个人薪水很高，因为这个很难。动物啊，管自己都管不好，他不会管别的动物。马戏团里面只有一个管理者是人，上帝把形象给我们。然后啊，他们不会创作。你看蜜蜂的房子永远都是六角形，你看我们的房子多漂亮。上帝的两个形象是我们人有的，这两个形象的薪水都很高。所以有我们常常骂一个人说：“你像人吗？如果你像人，应该像他，怎么可能是衣冠什么禽兽都是？你知道人最难过的事情就是我们是人，可是活得像动物一样啊！我才知道，动物园里面有个笼子，绝对不关人类；可是人类有个笼子，绝对不关动物。你知道是什么？监狱。你有没有看过监狱里面关了两个会抢馒头的狗，不想管关进去？”还有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强暴的狼，可是我们人如果像做动物的样子，就会关到另外一个笼子，叫做监狱。因为我们是照神形象造的，所以我们常常骂一个人说：“你像人吗？你应该像人的话，应该像他，怎么可能是衣冠什么禽兽？”所以后来我才知道有两个东西出现。注意看 ，inventory and management 啊，我才知道道哦有两个功用哎。他可以做 inventory and management。 那今天张老师就要讲一讲这个管理形象，还有一个造男造女，这很重要。你知道人类的管理形象在哪里看得最清楚？在这里 supermarket 管理的形象居然看得见。去看每个东西哦，像红茶、咖啡、冬瓜茶，这是个台湾的，他可以看到一个线条，管得很好。像7063就味全公司，7066是肯统一公司，421044是红茶，421242冬瓜茶，421164咖啡，管得很好。因为我们有个 supermarket super many goods but we have a super computer super 红外线， super speed， 一千块唰唰48块，所以管得很好。所以后来有一天我发现那个论文写得也很好，造男造女，注意看这字，哎，那个论文没有写错，造男造女居然是 XY 啊，染色体不一样。然后最好笑的是所有的染色体啊都有线条，然后不一样长短，真的太奇妙了。所以后来我才发现上帝的管理形象和人类是很像的，你觉得像不像？你看线条线条线条线条线条线条，我的天哪，能够真的像。后来我才知道上帝用 AT 之七染色体不一样造的东西叫茶树，茶树绝对我们造不出来，如果不保育绝对绝种。他用 AT 之七染色体不一样造的东西叫冬瓜，他就管冬瓜。然后 AT 之七不同的染色体不一样造的东西叫咖啡树，这三个东西我们都不能够管。可是很有趣的是，只要有茶树有茶叶，摘了茶叶煮一煮，爸爸管茶树，儿子就卖红茶；爸爸管冬瓜，儿子卖冬瓜茶；爸爸管咖啡，我们管咖啡，咖啡树我们管咖啡。所以爸爸管 super world， 儿子管 supermarket。 我们啊搞了这么久以后才知道啊，如果跟爸爸用线条管的话，全世界都管得比较好。我终于觉得管理形象真的很像，难怪生命记上面有个句子说，那个隐藏的是属于耶和华在细胞核，明显的属于他的孩子在 supermarket。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几个东西我们管不了，染色体也管不了，什么都管不了，假如管不好的话就会绝种。可是我们最多管的就是红茶、冬瓜茶和咖啡。可是我们到20世纪末老师才知道，学习爸爸用线条管呢，管理形象像的时候就管得很好，你看多奇妙。所以今天呢，张老师要讲一个特点，就是各从其类这个字啊，居然在创世纪就成为重点，我们居然看不懂，这很严重。我现在讲个小的例子啊，就是在阳明医学院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各从其类非常重要，因为可以做辩论会的。因为啊，我们发现阳明医学院的学生呢，演化论和创造论辩论的时候，我们组了一个对句的时候，好，我们就是用这个句子来跟他们辩论。因为他们发现生物课本里面最现代版的居然写的重点居然跟创世纪一样，那还辩什么论呢？因为表示生物课本啊证明创世纪写的重点是正确。今天呢，张老师就给你们看一下生物课本写些什么。注意看这张图啊，就是我们用来辩论的。注意看，这是我们生物课本写的，你看啊，这边有两只鹿哦，多可爱。这两只鹿啊，最有趣的是后半截啊是露白的，一个在美洲，一个在非洲。如果你叫达尔文先生来把肉拿掉看那个化石的时候，他都会觉得一样，决定是会交配。最后我们交配了半天都不会交配，最近我们才发现原因。我们把这两只鹿的细胞核打开才发现，糟糕了，他们真的是各从其类。为什么？因为这个鹿啊染色体只有4对，而这只鹿这么像，外观这么像，你注意看到染色体居然20几条。那这边两个豆子也是一样，外观很像，一个叫 Brabin 一个叫 KEB。 我们一打开才知道染色体居然一个是粗的，一个是细的，形状都不一样。所以他们这个课本就写这个，他说细胞的 DNA 的含量啊，完全跟演化树不调和。下面一页更有趣，是一个重点，用红色写在这，我怕你们看不见，你就把它放大。不过你们不要太害怕，我们只要读中文就好。107，大家一起来，不要太害怕。107，染色体数目和形状是，这不是圣经的重点吗？ Chromosome number and shape are species specific， 这生物课本写的。 species 是族， specific 是每一族都特异的，染色体的数目和形状都每一族特异，那不是各从其族吗？所以现在我是稍微讲讲是真的，圣经的重点是对的啊。去看，先讲含量。有人认为啊，人类是最高等的生物，所以 DNA 最多，这是错误的观念。去看，人类的 DNA 啊，只有3×10^9在这里，对上来居然跟青蛙差不多，比蟾蜍少，比所有的软骨鲨鱼少，最好像是比大豆少，更好像是比百合花少。后来我才知道，圣经真的很有智慧。 他说所罗门最荣华富贵的时候比不了野地的百合啊，就在这里啊，原来是 DNA 不太够啊，真是太可爱。所罗门搞了半天都没有香水基因，哎呀，我们呢实在是非常羡慕鸟有这个飞行的基因呢、啊。你知道交通大学台湾也有一个教授从美国去，他做了个实验，我看了真的很好笑。他说他一辈子要了解一个东西，就是台湾的蝙蝠在黑暗的中间为什么不会撞墙壁？除了不会撞墙壁以后，你拿个 BB 杠打它，快要到的时候它会叫，怎么打它就？他说他的雷达一定非常厉害。我如果了解清楚的话，将来可以坐个车子从台北开到台南，警察在追，强盗在打枪，他就会叫，就开到台南了。你觉得交通大学会不会有希望？他的实验室是个黑的 box， 把蝙蝠放出来带荧光，他知道，他拿个 BB 杠打他，没有一次打到，唰唰唰。他说我一定要研究清楚他到底有什么雷达。我觉得他的基因一定很复杂。染色体数目真的不一样，你看，上帝故意造了，你看。所有的生物染色体故意不一样，你看鸡39，蟾蜍18，苍蝇4，老鼠20，人23。我常常想说鸡为什么比我还多，奇怪。后来我发现鸡比较高等，因为它很早就起床，它有早起的基因。然后其他的高等生物，你看染色体全部都不一样了，注意看，这简直对演化是非常不好的。我们绝对不会从猴子和猩猩变来在这里。注意看 ，monkey 啊，染色体是42条 ，human 呢是46条，猩猩有3个 ，orangutan、chimpanzee and gorilla， 他们都是48条，居然比我们多2条，难道我们是退化吗？然后很多生物是上千条、上百条，所以它真的是各种其类。我再给你看一个，形状也不一样，注意看。这是人类的染色体，它的形状我们一看就知道，因为它中间有个 centromere， 上下。那老鼠是什么呢？全部在上面，只会往下走，所以不但数目啊、线条都不一样，连着丝点都不一样。那我现在给你看一下各种其类的最有趣的新的证据在这。这就是我们老鼠的基因。我刚刚讲过啊，它有个着丝点，这个着丝点呢、啊、非常重要，是因为它有一个重复片语，所以你一看的时候，它只有这个地方是大家都一样，所以黑起来。所以这个地方是全部都是一样的一类的啊。可是这个东西要安排是在头部，所以看到每个染色体头都一样。因为它是重复片语，所以你 hybridize 以后就会看到黑色。这是真实的。OK， 那我们讲讲着丝点要干什么？我跟你讲，有个奥秘啊，就是这个着丝点啊，是生物啊拿来分裂用的。这边有一个 spindle 会勾到，然后把染色体拉开用的。就后来我们才最近发现一个奥秘，就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各从其类到个地步，是每一个生物的染色体的着丝点呢，它的重复片也不一样。那所以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啊，是一个重复片语。注意看，这个染色体有个最重要的奥秘啊，是在它的着丝点。它有这种小的片语啊，一直重复，重复多了以后就会做成这个 structure， 那有钩子就会来勾，就各从其类到个地步是啊，这个东西啊，每个生物设计不一样的时候，难怪生物啊放在一起是它不会生的，因为它在分裂的时候钩子勾不到。那我现在就很高兴地告诉你们，1998年张老师已经讲很久以后，你可以看见这张图是非常震撼。注意看，这叫做 genetic shuffle。人类的染色体第一个数目跟猩猩不一样，难怪我们抱着猩猩生不出来。最大的不同在这里，去看，这是人类的染色体。我刚刚讲过着丝点在这里，这着丝点 hybridize， 因为它重复就会绿了。可这个东西啊，在猩猩看不见，猩猩的着丝点在这里，它是另外的 sequence。然后这个红的，等一下我会再回来讲，它完全是不一样，错开来。还有一个地方重复在这里，去看。就是染色体的尾巴，注意看啊，所有的染色体尾巴都重复的，那每个生物啊，尾巴结尾也不一样，好奇妙。最近我们发现这样，所以我讲的课讲了那么久以后，我最近很高兴，你们可以看这个论文， 在1998年的 Science， 他们看到 seeing the difference。你注意看啊，这边有青藤鸡、格瑞拉、orangutan， 这是 human。它巨大的不同是在这边的染色体，你看线条都不一样，以外着丝点位置完全不一样，然后这个地方重复非常不一样。所以两个生物放到一起的时候，它分裂的时候，钩子钩不到，就像啊美国的那个窗帘，然后台湾不能合的，各种奇特到这种地步。那为了解释简单起见，我就举这个例了。注意看，如果这边有三本书，你要怎么分类？简单的方法是啊，你要把它重复片语拿出来。那这本书你发现有山水花草溪语，你知道这是什么书啊？游记。第二本书沙达和尚，武侠小说，对不对？第三本书耶和华十字架，你知道这是什么书啊？圣经。有没有人读过武侠小说上面写耶和华出招？读那个圣经讲和尚在祷告没有？因为他最重复的刚好没有。好，那我现在讲个奥秘啊，在这我们的基因啊，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只有 3% 呢是就蛋白质， 97% 叫 intron， 是重复片语。我举个例哈，人类跟老鼠啊都有这种基因，它做蛋白质。可是我们发现基因最有趣的事情就是老鼠的四个基因的安排次序不一样，是1、2、3这个染色体，4在另外一个，同样的四个基因啊1、4、3、2安排的完全不一样，在两个染色体，在人类。可是最有趣的就是老鼠啊有这个篱笆三角一直重复，人呢没有篱笆三角，它是方块和叉叉。所以我们从前做实验的时候都做错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分析的时候啊是把蛋白质拿来分析，发现老鼠跟猿猴啊蛋白质很像，这图谱很像。可是最近我们发现基因工程以后，就把老鼠的 DNA 和人的 DNA 拿出来切，但是因为它里面有重复片语，所以切完以后啊就有一定的 size。 一run的时候吓了一跳，他发现老鼠啊有这个篱笆三角，人那是方块叉叉。你就看那个核酸切了完以后才知道，人是十字架光，老鼠是和尚寺庙。摸到核酸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各从什么其类。我的实验室有两只虫哦，我不是概念的，这两只虫啊，一个叫 TS， 一个叫 TP。 我的硕士班本来不信主，我跟他讲说创世纪写的重点，你把它 DNA 抽出来找了个重复片语来看别的虫，看这只虫和这只虫，你发现别的虫完全没有，这只虫啊全部都是，另外一只虫完全也没有。他说老师，这两只虫这么相像，蛋白质也一样，生活史也一样，怎么会基因这么不一样，染色体都树木一样？我说树木一样没有用，里面的重复片语不一样。啊，非常的震惊。好，那我现在要跟你开个玩笑，重复片语要干什么？重复片语啊就是做这个染色体的线条用的。那重复片语很可爱啊，它收缩的时候叠得紧密一点，折光就不一样，染色也不一样。那你说老师，那重复片语要干什么？原来是在这，注意看。我们的细胞分裂的时候有两种方式，一种叫做有丝分裂。我们身上细胞大部分是用这个，按照排列方法是所有的染色体46条排在一起，然后拉开来。可是如果我们用这个细胞生孩子，染色体就会越来越多。所以上帝规定我们生孩子的时候只能用生殖腺。我们老师就会告诉我们说，生殖腺有个特质，就是睾丸和卵巢，它们的细胞分裂啊和这个不一样，它们必须是成对的，一左一右。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奇迹，就叫减速分裂，叫剪成一半，一个精子压一个卵子就回到死角。因为你知道染色体是没有眼睛的，没有眼睛的东西怎么会排队呢？尤其是 XY 长短都不一样。所以后来他们发现它绝对不是大风吹，因为大风吹的话是第二号刚好排好，正在等着第一号排好，第二号又散开了，这样23对要排好的几乎是 zero。 像这边的大风吹，你看三个排一起，一个排一起，一拉开一个三个一个，这个缺了这个多了。所以后来我们才发现减速分裂最大的奥秘就是为各种奇类的排队，一左一右排好。所以你知道身上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照 X 光，只有一个地方不能照 X 光，你知道是哪里？生殖腺。因为一照的话，这个基因啊会 generation。 所以我后来发现没有人相信突变是演化的原动力。我常常跟他们开玩笑，如果相信突变是演化的原动力，你应该把原动力增强一点。他说老师怎么增强，我说在这边照最多得癌症，你照这边的话马上传宗接代下去，速度会增快，人类会演化的更好。结果他说老师还是不要突变最好。所以我们的医生呢，到了 S 光科，他们整个人都很沉重。为什么？因为他们穿了四块铅板前后左右遮住这里。我跟他讲说你怎么不相信突变是演化的原动力，大家都不敢突变，因为一突变会这样 translocation 很严重。所以为了简单起见，我就稍微讲一讲这个。你看马是马，驴是驴啊，圣经写在创世纪是各种其类，可是有人类以后我们就很开玩笑，把雌马跟雄驴交配就变成骡。就你看哇，我们造了个新种。结果我就访问罗先生，就罗先生说我不是新种。我说为什么？他说新种的定义，生物界很简单，在没有强迫之下，同样的个体是交配以后生出同样的个体，数目增加的话才叫新种。我说你们骡不是很多吗？为什么不是新种呢？他说我们最倒霉的事情是每只骡都很惨，有一个雌马做妈妈，雄驴做爸爸，你说驴不驴？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从前都不知道，后来听了张老师讲课才知道。因为你看马给我的第一号染色体是这个样，驴给我是这样，生出来的话可以，可是检出分裂的时候才发现两个都是冬瓜茶，两个可是不同厂牌，它不会排队，所以精子卵子乱七八糟就生不出来。后来我才知道骡啊是个变种，因为它到减速分裂的时候才知道染色体会各种什么其类，所以啊线条不一样就很危险。所以如果你去 supermarket 什么东西都可以改啊，有个东西绝对不能改，就是中央标准局给你的线嘛。如果你是非洲人，你看着这些东西都看得懂，这个东西看不懂你，然后你说这是 junk， 那你才是真的 junk。 这个人就是很可爱的人，他的名字叫做 Crick， 他发现 DNA， 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说 DNA 是非常自私的，而且大部分是垃圾 junk。 就后来他们呢讲错了，因为我已经讲了十几年了，后来所有的科学家就骂他，说你怎么只说 DNA 97% 不做蛋白质是 junk 呢？他们是 treasure 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是各种其类的 satellites， 重复片语。那我现在提示你，这边有三个字，一个是 treasure， 一个是 junk， 一个是 trash。 你知道不 junk 和 trash 的差别？你如果查英文的话你会非常震惊。 junk 是 something you want to keep，trash 才是 something you want to throw away。 这样的是好，你舍不得丢的东西放在床下， trash 是大便很臭要丢掉。我小的时候墙上挂很多飞机，我妈妈每次说 junk 丢掉，我就跟她讲你敢丢一个我就跟你离家出走。她说你怎么这么宝贝，我说你看不懂就不会觉得宝贝。可是她决定不是 trash。 很多人说是基督徒是世界上的 junk，创世纪在科学界也是 junk。 我感谢主，你如果看得懂的话你知道它是宝贝，看不懂的话你才不知道它各种其类很重要。所以最近啊他们说 when the junk isn't junk， 我们身上充满了很多重复片语。再讲个小故事，造男造女也是各种其类，这个我都不知道。圣经上刚刚讲，我讲个热带鱼的故事。你知道我家里有五种鱼，我去台北读书以后回来发现变成另外五种，我就跟我爸爸讲说我现在终于可以解释为什么变这样。他说你解释一下，我说这样，热带鱼缸啊容积很小，老师说啊鱼是体外受精，精子卵子放了以后随便交配就产生各种鱼。我爸爸听完以后脸色非常苍白说，儿子你的生物不知道怎么念的，不过我告诉你实情好不好，自从你去台北读书以后回来，那些鱼啊已经很忧愁的死了，这五对是我刚刚买的，你可以在那边一直等，哪天产生新种的时候告诉我，我给你诺贝尔奖。结果赶快逃了走。三十年以后我才知道，天哪，上帝造的东西真的是各种其类。注意，上帝怎么可能造成这样？就这个精子绝对不会跑到别人卵子，因为他造了个 key and lock， 要合了才会进去，而且是 one to one only one， 所以所有的精子都不能随便交配，因为他们是各从其类。最近我们才知道，如果你解分子生物学的时候，你才知道造男造女是各从其类。上帝怎么会造这种分子，要合成这个样子 ？Key and Lock 合了以后才准说，这是我的精子可以进来，进来一只还关掉了，不准两只，因为染色体会太多了。所以婚姻的关系真的是这样，圣经讲的 one to one and only one， 各从其类到这种地步。那这种论文什么时候发表？我告诉你，好可爱。刚刚那是1994年，这是1996年。注意看，1996年他们做果蝇的时候发表这种论文，我简直不能相信，是1996年发表在 Nature， 他们是用尺来量的论文可以发表，可见这是一定是世界上的震惊，因为他们把果蝇化成演化树以后，然后才发现，他去量精子和他 penetrate 里面的长度的时候，才发现，不管你画了多像，他们的精子的形状完全不一样。结果他们是做个结论，在果蝇呢，我们发现精子卵子互动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只能解释这样，他们是一个 coordinate evolution， 意思就是说 evolution 完以后，可是要一对一，这可能吗？ evolution 的真正定义就是没有目的的，到了最后要解释精子卵子的时候，他们发现一定要是两边都在演化，可是到最后要 one to one。Evolution 如果前面加 coordinate 的话，就代表你要有一个创造者，或打电话。像你们今天来，你知道为什么会来 ？You need a coordinator， 绝对不会刚好我会走到香港，你们也走到这里，大家就 evolution 以后就开始讨论演化论，这种几率是很少的，因为等一下我们就要 coordinate 去吃饭。好了，跟你们开玩笑，快要结束了。我讲个小故事。如果三多桌子上面有三个人电脑，我们做个科学活动，找两个人，一个是达尔文，一个张老师。题目是这三个电脑有什么关系？达尔文一看，啊，这三个电脑，你看荧幕都不一样，有点一样，指头凸的不一样长，电线也不一样多 ，T 键的也不一样多。这跟岛上三只鸟一样，有的短简单，有的复杂。我觉得他们一类。A 演化成 B，B 变成 C， 就把论文交上去。可是张老师来啊，外观我都没看，你知道，我只看两个重点，我讲过的，第一个是主机板，我把三个电脑主机板拿出来，发现黑点的位置完全一样，可是连线居然不一样，这是一条、两条、三条。这边呢，一个达尔文忽略的东西，长得像细胞的东西，我把它放进去会开机，放这边不会开机，这放这边会开机，这放这边不会开机。我看那个东西像主机板，看那个东西这样子。像细胞以后，你知道我多大胆吗？我做了个论文，我说我觉得这三个电脑一定是三个不同的人在三个不同的州做了三个不同的电脑。然后我还有第二条，照我的研究，他们中间不但没关系，而且他们的关系是会打架的 ，incompatible， 不互容。就你知道法官来说谁对？你知道法官说张老师比较对，他看了主机板和细胞以后，这个、电脑是王安 ，IBM， 苹果牌。他们都会做加减乘除，因为道不同就不相什么为谋。所以达尔文的论文实在太差了。你看达尔文多可爱，他说岛上有三只鸟，因为觅食的习惯呢，嘴巴就弯过来，所以他们是一类的慢慢演化。现代分子生物学才发现，这三只鸟如果你把它 DNA 拿出来，你会发现它们染色体一样的时候，密码都不一样，重复片语也不一样，着丝点也不一样。跟两只鹿、两个植物和两只虫子，张老师的一样。原来第一只是武侠小说，第二只是游记，第三只是什么？圣经，因为他们重复片语不一样。这个就是我女儿的生物课本，最近我看的实在非常好笑。你看这三只鸟多像外观，他们叫做 bluebird。如果你叫达尔文先生看，他觉得他一定是一类，简直外观都一样。结果你到这边多可爱，他说这三只鸟有一个问题是 the species remain distinct because they do not interbreed。 原来啊，不管外观都像，基因不一样的时候，他们不会什么生育，所以外观跟基因完全不一样。我们拿到基因的时候才知道它是各从什么其类。所以现在张老师跟你们讲一下，细菌都不会演化，因为细菌的每一片 DNA 的长短都不一样，蛋白质的安排次序完全不一样。就像啊，每一片 CD 啊，都是
特别写的，4.1版绝对不会自动演化成5.1版，5.1版变成6.1版，每一篇都要创造者写，那道是不同的，这是真的。所以啊，我就举个例子，你看我们的诺贝尔奖金得主居然讲97%的 DNA 是 junk， 他实在是太离道甚远。我随便讲，你知道图书馆里面最重复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是砖块。你看这两个图书馆多可爱，一个是圆形砖做的圆圆的，方形砖做的方方的。还有图书馆里面最重的东西是什么？是书架，占了7%重量。注意看，这个图书馆居然用这个架子悬吊式的，你看完以后突然觉得这很像老鼠的染色体。这边呢是悬柜式的，推来推去的，往下插。可是你知道图书馆里面最像的东西是什么？书籍。可是这同一本书，这个图书馆管理员可能放到这里，同一本书啊，另外一个管理员放到另外的架子。所以你在看这个的时候，你才知道，老鼠的染色体和人的染色体不一样。就看这一段经到这边的时候，戳成三块，放了三个不同的架子。可是最有趣一点就是着丝点居然不一样，树木不一样，交配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从猩猩演化过来，这是真的。哎，因为我们要吃饭啊，等一下我们还会回来，所以有些我等一下再讲啊，我们不要耽误吃饭的时间啊，我就稍微结束今天上半节的哈，讲题就这样。我很希望你们认识草履虫，为什么？因为草履虫很像我们人啊，长了鞭毛游来游去，生活没什么目的。台湾的学生就常这样子，一下偶然呢就到这里啊，又走了。我跟他们讲说，你们真的离道甚远，因为你们的鞭毛和蛋白质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DNA。他说真的吗？我说你们死以前呢，什么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是要把 DNA 看一看，复制一下。他说真的，所以他快死以前终于投资，什么都不投资，只投资 DNA。去看，他把鞭毛都缩了，很安静的，然后把 DNA 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复制，复制完以后就变成两个草履虫。现在我问你啊，一个快死的草履虫，最后投资 DNA 变成两个，请问你这两个草履虫哪个该死？你会发现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奥秘是 DNA 的，就是如果你投资 DNA 变成两个草履虫，这两个草履虫都不该死，他们两个返老还童，重新来过。后来我才知道中国人讲的对了，他说朝闻道，中午咖啡道，晚上就可以死，因为就进入丰盛的生命。有一次我去台湾的清华大学讲课，那边有个湖你知道，我就进去要讲 DNA， 我就对那个湖讲，成功湖，成功湖，我真希望你们有个草履虫听得懂我讲的道，因为你们两个快死以前决定不要投资别的，只要投资 DNA。 今天晚上你们两个就会变成两个返老还童的草履虫，你们两个快死以前再投资 DNA， 你们会变成四个返老还童草履虫。我觉得那个成功湖成功的唯一原因是因为那是一个永生的池塘，死亡都没有， DNA 真的体验太奇妙。所以最后结束啊，上半场就在这。我们看看约翰福音有讲到道，去看，我们一起念1:7。太初有道，没有一样，真命在他，这真命。弟兄姊妹，张老师真的很高兴用这个投影机的光来照亮这个黑暗的细胞核。你们从前大概真的不知道，当分子生物学的光照进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两个很可爱相像的鹿，像它的染色体、树木形状、样式都不一样，真的是各种起来。最大的不同是上帝是照他形象造人，人和动物不一样，这种黑暗是非常大的。可是分子生物学的光照亮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生命非常宝贝，因为我们的 DNA 来回月球25万次，80年都没有休息，每分钟6万转，我们居然说没有创造者，这是非常严重。张老师在美国得救的金句啊，就在这，我们一起念。
我就讲完了，让大家去吃饭。你知道张老师28岁时候在美国读书，我参加一个退休会，人家把我抓来，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我28年前是一个细胞，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奥秘这么大，我的 DNA 从来没有打结，也没做错，来回月球25万次，啊，我用了半天，居然连一声谢谢都没有。我说读约翰福音14章第1章14节才知道，你知道比尔盖茨，比尔盖茨，我说你的道实在离我太遥远，可是你要爱我的唯一表现是什么？就是请将你的道写成一个 floppy disk 软体，住在我的电脑和我儿子电脑中间，我一定充充满满看见你的恩典。不过有个真理，我见过你的 credit， 正是电脑之父，真平行输入，版权所有，搬运必就的独版软体。我第一次认识说，原来上帝给我们的道是不是离我们很遥远。2000年前耶稣基督居然道成肉身，是世界上最大的奥秘。所有的宗教都是想肉身成道，只有基督教非常简单， The word become flesh， The DNA 长出蛋白质给你看。你如果知道 computer 有个东西叫做 Microsoft， 你知道是有版权。可是我常常讲说 Microsoft 一点都不 Micro 也不 Soft， 你知道世界上最 Microsoft 是什么吗？就上帝给我们用 Microscope 才看见的非常 Soft 的细胞，这里面的 DNA 每个演出来都看到生命的奥秘。因为上帝的道永远都是道成肉身，上帝在世界上啊造了很多小片，每一片演出来啊都把你吓死。我们分子生物学家看到这个才知道上帝爱我们是有形有体，真的。我后来才知道啊，信耶稣实在是非常简单，没有一个宗教他们从天上道成肉身替我们死，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对吗？耶稣说我来了给你们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如果我们的生命比草履虫还差，那我们真的是离道什么甚远，真的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就讲到这边好不好？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就去吃饭。人活着不是单靠上帝话，要吃饭啊。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希望你们留下可以啊，我们再多讨论。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在下午的时间呢，让我可以分享基因的奥秘。我们知道基因它的字源居然跟创世纪一样，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才知道圣经的奥秘是各种其类。最大的奥秘是照着形象造我们，让我们可以管理这世界和有创造力。如果我们在一生中间都不能认识你，我们的生命绝对不够丰盛，我们也不会感谢你。求你赦免我们，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愿神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用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那我们上半场就到这边哈 ，OK。